好，我们在进入十一章之前呢，我们大致上再说一下凡夫菩萨了哈。我们初学者，我们就先初学嘛哈，先学凡夫菩萨了，因为只是加一个菩萨了哈。我们把这个我就凡夫嘛，加上菩萨，菩萨行，就大乘三心相应的菩萨。凡夫菩萨，我们刚才说到就是实性菩萨，就修学对佛法的信心。而怎么样修学佛法的信心呢？初学菩萨就是修实善，所以在经典说初学菩萨就是实性菩萨，也叫做实善菩萨，因为他是修学实善来成就信心的。但是他是菩萨，所以他是大圣三心相应的修十善。所以因为我们要做菩萨，但是不要做泥菩萨嘛，所以要先自己要先学好。所以这个也就是老师说的，就是净心第一。然后说初学的菩萨，凡夫菩萨有两个特征，就是即凡夫，就是即烦恼，即烦恼生，即烦恼生。所以我们不要装腔作势了，即烦恼生要承认，至少我们内心深处一定要老老实实的承认，不要装腔作势。所以我们修习菩萨第一个那是共的，都要就是见见第一，见见第一，不要做泥菩萨，见见第一，还是共三圣。即烦恼生，但是要有大悲心，大悲心。因为我们说菩萨就发菩提心，菩提心的根本就是大悲心哦。菩提心根本就是大悲，如果离开大悲就没有菩提心。而菩提心之所以可贵，之所以我们说菩提心最最可贵啊，所以之所以可贵是来自于它是大悲相应的，它才可贵，或者你成佛也可贵不了什么，是因为成佛是因为大悲。所以渐渐第一，利他为上，利他为上。你在静心的时候还是利他为上，就是啊，我静心了，我自己做学生，因为我现在救不了人，我做学生，我只要成就，不是我自己要去解脱，我成就之后就是要去度众生，那还是利他为上，利他为上，为前导，做一切事情，包括静心。所以静心第一，利他为上是没有违背的了哦。在渐渐第一的时候，我还是要立到位上，所以渐渐第一可以说是基础，这基础一定要稳当，不要变成泥菩萨。但是我是在做菩萨，所以我要先渐渐第一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所以纵然现在要去闭关，我觉得要去闭关，那还是菩萨行，因为我闭关不是要自己解脱，是因为不够力了。自己觉得不够力啊，去闭关。我说假设这样的话，他还是菩萨行。如果闭关我是要解脱，解脱生死，那我就自利咯。自利不是自私自利啦，就是要断尽烦恼，重在断尽烦恼。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所以初发性的菩萨重在修信心，很修心。怎么修？十善，三心相应的修十善。要承认初学菩萨有具烦恼身，要悲心正上，因为你没有悲心正上就不是菩萨了，要学了。所以就是见先第一，利他为上，那跟三心相应了，尤其要以般若为前导，般若为前导，那大圣的般若了。我们千万有三圣共的般若是吗？我们在第九章特别提到了，因为龙树菩萨初级大圣他认为是都说到三乘共空，同一个实相三乘共空，但是三乘共空是这样，还有毛孔空太虚空的差别了。太虚空真正的差别就在空有外，空有外真正的表达出来就是慈悲大悲，因为有就是生死世间了， 所以我们那个空啊，大圣的空，千千万万不要离开慈悲，离开慈悲就是三成空的。他一定要好好去观察，观察藏传的。藏传特别重视空是吗？应承派是吗？去观察，观察。大圣的空有无碍的这个，尤其在空，因为空有共三圣的空，跟大圣不共的空，毛孔空、太虚空，慈悲要来自于跟般若相应的那种慈悲。那才有可能哦，否则难免急求哦，难免急求，难免要天色深，急求成佛。所以真正的空义到底是什么一回事？大圣的真正的空义到底是什么一回事？要彻底去理解它。好，这也是我们在初学的时候这一方面就要特别去注意它。从无常门下手跟从空门无我门下手，那是大大的不同。但是它关键到底在什么地方，我们好好好的去思维它咯。不单单南传要思维它，解脱道无就是藏传的那一部分更要去思维它。为什么这样的字？所以对于一切法空，我们要最极恭敬，最极恭敬。否则说的好听，行起来不是那么一回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《修三要》的最后一章了。最后一章就是佛教之涅槃观。我们上次也很快的跟各位带过，就是第十章跟第十一章到底有什么差别。解脱者是净地，佛教是涅槃观。解脱就是解脱跟涅槃到底有什么差别呢？其实我们一般可以说就是没有差别咯。解脱就如果得涅槃是吧，但是到底同中还是有不同的齁。所以大致上如果以导师的这个内文来看的话，大致上可以这样来说了。解脱解脱什么呢？解脱烦恼。解脱烦恼啊，在这一生他还没有入灭盘之外，这一生他表现出来的解脱者的先见是吧。解脱就是解脱烦恼。解脱什么？解脱烦恼。表现出来我给我们了解一下。当然可以这样来看的。但是佛教是涅槃观呢，得解脱它就能入灭是吗？什么叫入灭？就是了生死。了生死。所以但是要怎么样了生死，一定要先断烦恼才能够了生死是吗？所以可以这样来说，就是这样来说，就是断烦恼就是解脱了，断掉烦恼，它在这一生表现出来是怎么一回事啊。从正道的境地，然后在一般的先进，然后在日常生活的态度等等等那些表现出来给我们看。那至于佛教是涅槃观，他就更重视在什么了生死，了生死这一块。也可以这样说，解脱的当体就是涅槃咯。解脱当体要涅槃。甚至佛陀在问佛弟子在问涅槃是什么，涅槃是什么，佛也是这样说，烦恼的止息就是涅槃咯。烦恼的自信就是涅槃，因为烦恼我们很清楚是吗？那就是涅槃。所以可以如果说这两章可以这样说，解脱的当体，解脱那当体它就是涅槃了，可以这样来说了哈。这一个是重视在解脱之后它的对那生死，因为我们就是要离生死苦得涅槃乐嘛，所以在这一章特别提到这个哈。好，导师这里分成五节来做说明了。第一个就是涅槃之意义了。但涅槃之意义，这可以说看它的内容，它涅槃意义就在它的字义到底是什么。什么涅槃这个字，这个字涅槃这个字义到底是什么，先谈一下了。因为佛教这涅槃观对涅槃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了。这个字涅槃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，在第一节做一下说明。 然后第二节为什么从生死说起啊？我们刚才说到涅槃就是生死的止息，是吗？就是了生死，了生死，所以我们要从生死开始说起。如果不了解生死，我们就不可能了解涅槃了。所以从生死说起，生死说起，老师用了两大段来做说明了。第一个就是身心和合，死生相续，身心和合，死生相续。这一段呢，这一大段又分成两小段了，就是先谈到死生相续，第二个就是身心和合。我们刚说生死相续啊，为什么导师有时候用死生相续，有时候用生死相续？在禅悟都知道的偈颂也是一样啊，有时候用生死，有的地方用死生，是吧？这里为什么用死生相续啊？因为死了还会再生啊，强调死了还会再生啊，三死。有些不是说死了就完事了吗？特别提到死还会再生，所以死生相续意思是一样啊，只是在特别强调死生相续，不是这一生死掉就完蛋就没有了。第二个就是身心和合。我跟看了一下齁，那个不是说只要有一就有二吗？我们说死生相信瓜无一，是吗？瓜无一，看到没有瓜无二，我们放下一页没有瓜无二，对吧？所以这个齁，你看有时候做的迷迷糊糊的，是吗？所以这个齁，那个瓜无一不要了，把它用一个星号了放在前面，就是身心和合的这个的整个重点就是这个了。那底下就往上提一格了齁。第二个就说到了，我们翻到下一页，就是第一个先说到生死轮回，是吗？所以第一个可以这样来看的，我们假设说生死，导师生死说起，第一个是身心和合，死生相续，是吗？这是第一个。然后第二段呢，就是报由业感，业由祸起，是吗？所以第一个可以说就是苦咯，苦的内容就是什么身心和合，然后死生相续，三世轮回苦。而第二段呢，就是说到这个报呢，生死苦报呢，这是什么？有业感，业是用祸起，就是祸业苦咯。这个各位应该非常熟了，成佛之道是吗？就是发业润身都是由于什么祸。这里也用两小段了，报由业感，业由祸起。然后第三节就特别提到了，就要提到涅槃之一般意义。我刚才说到第一节那个涅槃之意义是吗？它基本上就是借着涅槃这个字义来做说明了。接下来就说到涅槃的一般意义。这样的话一般意义，那有不是一般的意义是吗？那就第四节说的了。就第四节就是涅槃之深究，涅槃之深究就是深究它的深刻的意义，是吗？这样就可以区分了。就是第三就是一般的意义，我们一般了解的啦，就是我们一般了解涅槃的意义。那导师也分了两段做说明了。第一个就是断惑则得涅槃，断惑。我刚才提到在案件佛就是烦恼止息就涅槃了，就断惑就得到涅槃的了，这可以说就是有意义涅槃。第二个就是业尽报息则入涅槃，相对于这个断惑则得涅槃，就是有意义涅槃。业尽报息则入涅槃，那就要无意义涅槃了。所以这个都是我们一般了解的意义，这个是非常深刻的啦。但是相对于这个一般不是说很普通啦，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涅槃就这两个咯。断惑就得涅槃，业尽报息就入涅槃，这两个。好，第四节就说到涅槃之深究了，涅槃之深究。这个可以说就是这一篇文章第四节可以是这一篇文章的特色，就非常把它深刻的内涵，深刻的内涵。 啊，第三节呢，不是说它就不深刻，是第三节我们一般都理解的，而且导师在这里也说的更就是对一般的意义呢，导师在这边说的更清楚，但是会更深刻的说到深究，对吧？就是这一篇非常重要的一节了哈，我们也会放这个时间放的比较多了哈。在这里什么叫深究呢？导师上用了两个方面在说它。第一个就是印古永习之涅槃，印古永习之涅槃。这个跟第三节就有相关的是吗？印苦就是生死苦咯，印苦永习之涅槃。这个就是可以说是接着第三节的，第三节我们说业尽报喜则入涅槃吗？业尽报喜则入涅槃，运苦永习了吗？入涅槃那个运苦就是生死苦是吗？生苦永习的涅槃，在这里呢，在这个地方，导师用了两段来做说明。第一个就是大小共入的涅槃。这是初期大圣龙树论的都这样说了，暗经也这样说，就三乘共涅槃，所以三圣共作解脱禅，三乘共空，三乘共涅槃，在这个地方说的三乘共作的涅槃了哈。之一的话，之一，第二个就是大小圣涅槃观的比较。第一就是涅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大小圣对他的观，就是涅槃观有不同了，做一些比较。就是在大小共入的涅槃当中，都同样共入涅槃，但是有共有不共，现在做比较了，就是但是在这里呢，又约两方面在做比较。第一个就是约体证的现实一味说，现实啊，其实这个现实啊，就是相跟性啊，相跟性，相就是现嘛，哈，实就是现的，就分声闻跟大圣这些差别，这就可以看到了。证悟的就是什么无所见，慧眼无所见，证悟是慧眼无所见，依着证悟而来立教，按立教说的时候，它就是什么生死涅槃性相差别论。大圣呢是慧眼是什么无所见而无所不见，依着这样的证悟的境地是吗？而安立的教说啊，就是不厌生死，不着涅槃呢。解说的就是自证同一涅槃，同一个法性，而有浅深差别。我们这个一再一再的说明什么？就是涅槃空寂性本身是没有差别可言的，但是智慧有大小，所以证入涅槃就有差别可言。涅槃本身没有差别，所以我们说有太虚空、毛孔空，都是同一个空。之所以有太虚、毛孔，它是因为智慧的差别，而智慧之差别不单单是在观的法性不同，最最重要是在他的心情不同。如果啊，闻的是空有无碍，但是所行的都是声闻行，那保证就是正道三乘空空，不可能太虚空，最多最多毛孔空。所以空有无碍之，要相应来去行它咯。而且无量劫的大悲心情，空在空有无碍当中，无量劫大悲心情才有可能成为太虚空了。所以导师说，一般导师以性空无明系就是了义的嘛。导师说，重视初级大圣啊，不单单是重视他的空义的，更重视菩萨大行。那真要无量劫大悲心经才有可能，所以要理解咯，导师说出来的空义一定要跟慈悲相应的。最后刚才说到咯，去观察藏传的他所说的空有没有办法 那空是毛孔空还是太虚空？解脱都是这样的空，解脱。我说对于空义本身哦，不单单是从菩提心来的悲心哦，不单是从菩提心来的，知道厌离自己的苦，然后才知道众生的苦，然后再从这里得到如母有情，一切世间一切的有情都好像如母的有情这样的大悲哦。当然是这样了，而恐他的空欲而来的悲心到底是什么观察，这一点才是我们要看门道的地方，要只看这了。这个不是在做比较，而是在跟各位提醒我们如何去理解什么叫一切法空，是在跟各位提醒，最最重要是在跟我自己提醒，这一点都要很严肃的去面对它咯，就是很严肃的面对我们自己了。好，第一个是在从这个方面来说，就体证现实一位说了，就是性相一位，大圣就是这样嘛齁。但声闻就没有了，就是性相差别嘛齁。啊，另外耶什么呢？修持的悲厌无尽说。这个好，接下来另外一个呢，翻到下一页了，另外一个就是身心转一之涅槃。身心转一之涅槃就是大圣有中的特色，有中的特色。我们说到大圣有三系是吗？这样前面那一系就是空，前面那一个就是空中。有中如果大乘三系的话，空中就是性空无明系，有中呢就是虚妄为识跟真常为心，它就有中了。先讲转一了，接下来就别想转一，转一，就我们刚才说到有中有两系嘛，染净一就是虚妄为识系，如果迷雾一来说转的话，那就是真常为心系了。迷雾一染净一可以这样说咯，它可能这个名词啦，在这里老师会有一些，就好像两种佛性是吗？就印度本来就有的，可以说基本上也可以说是唯识说出来的。导师用这个佛性两种佛性的名词，但是导师是用中观的义理来说它咯，在这里一样咯，染雾一染净一跟迷雾一可以说也是唯识。有说出来染净一迷雾一这样的说话，但是导师还是更客观的来说了这两个。然后第五个就解说啊，这解说齁有点迷糊，这个解说应该也是14号字是吗？还要出题是吗？因为这是导师的嘛。前面的四个都有了齁，做都有黑体字还有14，所以这里也是一样了齁，不是12号字。用了这五节来说明了齁。好，这样大概这样的安排我们大概可以理解了齁，导师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安排。第一个就是先涅槃，我们自然要谈到佛教之涅槃观，对涅槃到底字义上到底是什么先说明。要谈涅槃的话要从生死谈起，因为涅槃就是了生死，所以我们对于生死要先了解，所以第二节就先从生死说起了齁。然后知道了就要谈涅槃了，涅槃先从一般的意义说起，然后再来谈到深意，就是探就是深究它的深刻的意义了齁。然后这谈完就结说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直接看内文了齁，涅槃之意义。我们佛教徒了齁，我们学佛就也常听到了生死是吗？学佛是为了了生死吗？是的，了生死是佛教的主要目标，真能了生死就得到涅槃了。涅槃是学佛者的最高理想哦，学佛者的最高理想就是涅槃，就是一切圣者是所归去，就是这个涅槃。我们学佛就是要离生死苦得涅槃的这个，这就好像神教以升天为最高的最后的目标一样，佛法呢最高最后的目标就是涅槃。但是什么是涅槃呢？恶魔为什么要了解涅槃？ 现在哦，离我这么远，我为什么要了解涅槃？啊，为什么导师为什么说这篇？哎，导师这样说了，对涅槃的意义一定要透辟的了解，一定要了解它，这样才会以此为目标而尽力以赴。他不了解，那目标是什么？不了解，我怎么可能为他尽力以赴？这个尽力以赴啊，哎，不单尽这一生的力量呢。以求得最终理想的实现哈，然而在佛法当中，这是最深的，而且最难理解的了。所以导师就从浅入深的加以说明了。这些有些注脚各位看了。好，接下来就说到涅槃的字义啊，就涅槃，涅槃它印度本来就有的话了哈，它涅槃它的意思就是。否定消散，所以我国古义就古义成什么灭，灭就是否定消散嘛哈，还有灭度，灭度就意味着某些东西的什么消散删除，那就是否定消除嘛，但是又超越了，又超越，超越可以就是那个度啊，度灭度，那个度。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因为消散了，消散之外，那否定消散了。另外还有一个，否定消散之后呢，就会有安乐了，自由、安乐、舒服的意思。所以这个就可以用乐，乐来表达。不好的消散了，不好的消散之外，杂染的消散，另外就会显出什么清净的、自由、安乐、舒适的意义，就乐。当然，这种乐不是一般讲的苦乐相对的那乐了哈，是超越的了哈，超越的。哦，那我们在上一章也说到了哈，超越的那涅槃乐。玄奘大师呢，就把它译成什么？涅槃就译成什么？圆寂，圆寂，圆就是圆满哦，应有的功德都具足了是吗？就是有那个乐啊，清净的那个。寂呢，就是泯寂，一切不良的成分都消除了，那消散否定那一部分。所以这就是平等、自由、安乐的理想见地啊，圆寂。涅槃是就是印度固有的名词，而且这个也是印度固有的文化的固有的理想，他们的究竟理想就是这个，固有的理想都是这个。但是哈、哦，名词相同。名词相同，但是内容都是名词是这样涅槃，而且都是要达到这个，都是涅槃，就是印度共同的理想，但是内容就不同。因为我看他们的涅槃观都是不究竟的、啊、最庸俗的就好像以物欲享受为满足的涅槃，例如有个味道饱食，吃饱饭之后啊，这个就是涅槃，拍拍肚子就涅槃，因为他也是否定消散的那个。恶的苦是吗？那是最庸俗的了。无意享乐为满足，以为这个就是他的涅槃。但是一般的印度宗教的涅槃，一般呢、啊，在佛法看起来最多就是定境，就是定境。那以为是涅槃，嗯，不外乎禅定的境界了，定境。这样佛教的涅槃观。是怎么样？我们说他们都最多定境啊，停止呼吸啦，心念似乎不怎么起啊，非想出定吗？非想出定啊，不怎么起，呼吸停止，不要说那苦行了哈，呼吸停止，我们在试禅的时候，试禅呼吸就可以停止。无色界啊，身体就渐渐冷了。无色冷，无色界，身体。都是举个例子了，就好像现在说快速的激动，只要内部没有破坏，快速的激动，你慢慢，哎，不会死哦。快速的激动，然后慢慢，你加温，慢慢给它回温，哎，它又活起来了。所以在无色界，那个身体渐渐冷， 用觉得好像很奇怪了。他只要内部没有败坏，只要色不离身，不事不离身。啊，如果里面不是慢慢冻死的，啊，败坏了，有没有坏掉？啊，那当然事就离身了。所以我们一般在衡量人死的，慢慢死的就是什么？冷了是吗？冷透了。事离身啊，命根已经没有了的，冷透暖了。但在无色界，它那个因为无色了，身体渐渐啊，这个都还是在禅定的，禅定的境界。接下来要谈佛教的涅槃观了，要谈佛教的涅槃观，先从生死谈起了。因为如果不明白生死，就不会理解涅槃。因为我们刚才说涅槃就是消散否定，是吗？消散否定什么？生死，消散的就是生死了。生死苦，生死是苦，超越生死就是乐了，就乐，那就涅槃乐。就好像光明是黑暗的相反一样，只要离开光明，离开光明，离开黑暗，就有光明了。这样就要来谈生死了。老师在这一段是用身心和合，死生相续是吗？先谈死生相续。我们刚才说这一段可以说就是在谈苦果了，苦果。接下来老师是从生死，就是是从生死的无限苦，不是只有这一生的生死苦。不是只有这一生，如果只有这一生，如果只有一生呢、不用学佛了。如果只有一生，不用学佛，这一生再怎么苦，这一生死掉，只有这一生没什么大问题的，不用学佛。你学佛再怎么样，用处就只有这一生，这一生还不一定学得好嘞。这一生还学到佛，还要去面对我的那个生死跟啊，多痛苦啊！我宁可快快乐乐去活一辈子，重要还是跟我见相应是吗？那还快乐。如果只有一生的话，不是啊。那是生死是无限的，那才能看出佛法的价值，谢佛法的价值，或者只有这一生呢、看不出佛法的价值。所以啊，各位，如果我们还不太相信三世因果，你就不可能真正的去看到佛法的价值。所以我们对于如果三世还不是那么的信，还不那么深刻的信，相信好好的让他相信，但是不是要故意要勉强自己相信，好好的去体会，以佛法的正见来相信他。所以要从无限的生死苦而才会去求什么永恒的涅槃乐了。就先谈到生死问题的提出了。生死问题是什么？无始以来生死永续的生死问题，不是只有一生的问题。生死无始以来的生死，如果烦恼没有断了、看未来际还是无始，这才是真正的生死问题。只有这一生的生死啊，成不了什么大问题的。生死有什么问题？因为人不是死了就完事了，那才就问题。无始劫来死了又生，生了又死，一直在这样的生死死生的无限延续当中了。本来佛教只要是宗教，只要宗教都有来生的信仰，如果没有来生的信仰，它成不了宗教啊，是吧？宗教一定有来生的信仰，不管是道家的长生啊，还有永生是吗？还有耶教的永生，但是一般的宗教它只是重在来生，它只有两生两世啊， 就是现在跟未来。那佛法呢，不单单说现在未来，更过到过去，过到过去，这样哈、哦，死生就真的成为问题了。何批一个批一了哈、哦，都国家，嗯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是吗？所以啊，合，就是乱极了就治，治而复乱是吗？有史以来就是这样，一直这样啊。如果永远是这样下去哦，真是太无意义、太无聊了，是吧？应该有个永远平治，一治永治，再纷乱才好了。所以这样我国就有什么大同思想了。国家是这样，我们人也是这样了，友情也是这样。都在这里也这样说到了，物质是吗？还有人跟人之间的问题，物质的问题，还有身体的问题。这个就是这个应该大家应该非常非常亲切了吧？一切的苦就从这个七苦就从这分出来了，物质的占有等等这些了，就是求不得，跟物质有关系的，经济关系的，人跟人之间就是厌憎会爱别离的苦，身体呢就是生老病死了。结果总源什么？自己有钱自己出问题，无因吃甚苦。这个应该大家要非常亲切哦。我们平常观察，我们就要这样做观察。我也不要说啊，这个我等到我电脑帮我记啊，我等到用我才去搜寻一下就好。千万不要这样了。他说：“哦，五蕴到底是什么？啊，不用记它了，等到要用我查一下就知道。那连生的慧都没有了。我们佛法要入心是吗？我们佛法要去面对烦恼的嘞。你说我查到知道，你能够面对烦恼吗？根本都没有。要了解之后，要深刻在心，所以要善，要谛听，善思善念。”就是很严肃跟各位说，那个严肃跟我自己说，要好好记住了，都要听进去了，叫思维清楚来，我心里啊，如果死了都没有就没有的话，那道也变罢，事实不是这样。重要这种种苦，我说这个前期苦种种苦，如果死了都没有啊。那我要苦中作乐是吗？就是不要管这些了，去挥霍一番，没有用。他会不单这一生，而且你做不好，他有果报的，是吧？有业就有报，有善有恶，有业就有报。深层就是三界在这轮回是吗？生人天啊，堕了三恶趣，永远是在这边跑。生了又堕，堕了又生，叫你无可奈何的，一生又一生的受苦下去，也简直没个了结哦。这个真的成了大问题，要看到这个，才能真正看到学佛的真正的价值，否则啊，他也说问导游是吗？问我娘娘，没什么用。尤其在家居士更要自己警觉。我常要提这个了。我们出家之后还有一个，我们出家就是以这个，还有整个环境在保护着我们哦。所以在世间是很容易太多诱惑了，太多的事情了，太多事情。太多的诱惑等等，不容易把持。那更要有正念。有时候谈到这里，我就想要跟各位提醒了。否则有的人说，你何必，大家人不要太 他要求我说这个地方可能更要自己要警觉了。一起学到这么好的法是吗？更要去警觉它，不要外面的稍微一那动就随着它去是吗？你要知道你有更好的，外面哈就随便可以随着它了，但是不会随波逐流。好，接下来就是因为成为大问题了，就生死死生，永远没个了结，那就要求涅槃了。所以在这个死生永苦当中呢，就升起什么涅槃永乐的要求了。要求。否则啊，你说生了又堕，堕了又生，生起来你快乐中就会是不要说堕到三恶去了。我们说乐极就会生悲是吗？不要说生悲了，乐久了齁，那个也不会变成快乐了。所以流行呢，流行要一段时间咯，就退流行咯。你好吃的东西齁，每天给你吃齁，久了虽然不会说不喜欢吃，纵然说不喜欢吃，纵然你说我不会吃腻，但是总不像第一次吃这么好吃。所以啊，都相对的恶了。同样咯，有的齁求不得是吗？求到了你想要甩开也甩不开。所以尤其是说齁，尤其所以对于这一部分啊，那个不是说好像说我自己主动快乐，我就自己主动悲伤，不是啦，环境要你快乐，你就让你快乐了。环境要让你痛苦，就让你痛苦。不是我要让我快乐就要快乐，我自己那烦恼，让我们的。所以齁，我们有时候想起来，我们人齁就好像那个布袋戏那个。不过结果齁，看到这个是好事，不会无奈。看到这个好事才能够超越，不会恋着在世间。尤其啊，如果说人生美满是吗？要死亡的时候，那最恐怖了。所以啊，不要羡慕天，天要死亡的时候啊，比人间那个富贵人家更恐怖。所以安安稳稳来学佛了。所以在这样的生死延续过程当中，就发生一种要求永恒的自由，永恒的安乐。就好像要求天下大同一样了。好，这样的话，既然有这样的要求，就要谈到了解决生死苦的这个方法了。先导致先谈到了，多数人是怕死的了。其实死有什么可怕？那是相对底下来说了，怕的是死了又生，而生的还是苦。或者是更苦哦，那才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的。宗教都有这样的先见的，只有儒家的哈，儒者对这不加重视，所以没有引起生死问题，所以儒者他是不成为宗教的啦。儒家是不成为宗教，而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是吗？对死后就这样的不了了之了，但是宗教就不会这样。佛教是深刻的注意到这个地方，深刻注意到这个地方。那怎样去解决它？就要从生死是苦的事情。喂，如果世间啊去面对这个啊，还面对不了的啦，没办法解决，死亡怎么去解决它？所以世间只要面对死亡啊悲观，是吧？所以世间怎么面对死亡？面对阳光。面对阳光就面对生机，但是面对阳光有什么？眼前一片光明是吧？但是影子在后面。但是世间没有办法，世间如果是面对死亡，影子就在前面，前面一片黑暗，那一定带来悲观哦。但佛法不一样，佛法是有那个智慧，佛陀的智慧，面对一切，面对死亡。 而且能够深刻的去看到他生死是苦。但是如果只谈到生死是苦啊，我也不要学佛。如果生死只有苦，但是佛不是这样。佛说世间是苦，但是能够离苦得乐，所以这不是悲观，也不是乐观，那如实观现象就是这样。而这样的如实观之下，一定带来乐观。但是这样的乐观就跟世间的乐观不一样了。如实观之下，一定带来乐观。所以真正的佛法是真正能够安慰人的啦，真正能够安慰的就是佛法，真正的正能量佛法，正见而来的。那实相就是苦喽，实相就是每个人都要死。你再怎么样的乐观，面对阳光，面对生命，终究要面对死亡。所以那还是真的鸵鸟心态，鸵鸟的态度是吗？那佛法呢？如果没有佛法，我也要鸵鸟。不是有佛法之后啊，有那个佛法我就不要了。如果没有佛法的时候，我要当一个鸵鸟。但是有佛法我就不要了，佛法我就不要了。有佛法的那个世间的，再怎么样的给我得到哦，有些病苦的哦，快要死亡了。他说信仰上帝说，信仰上帝就是我生病有他的意义在。上帝啊，是吗？那纵然是这样，让我活得很充实的话，我现在我不要了，我宁可很辛苦的、很难过的，烦恼都起来是吗？面对死亡，烦恼都起来是吗？我也不要那样的心，谢谢。但是我们会很痛苦了是吗？理事告诉我们，我说假设我喽，我不要那个。因为佛法的这个才能够引领我们向前哦，那呀，那这一生呢，终于上天堂了，还要再下来，而且哦，跟自我见相应是吗？看到那个甜的哦，我们看到那个后果了，所以要从人生的是苦认识起来，否则哦，我们都以苦为乐是吗？都常乐我见是吗？快乐的不是，是苦的。而且啊，痛苦的因素就是自己咯。我们说前面谈到那七苦是吗？总说什么？略说五蕴炽盛苦。五蕴炽盛苦就是我们自身咯。所以啊，人生的本质本来就含有苦的因素啦。什么人生的本质是含有苦的因素？就是自己就是苦了啦。就是五取蕴，就是五蕴炽盛苦啦。就是因为五蕴炽盛苦，所以延伸出来那一切的苦，折磨的一切的苦都来了。所以根本的是我们自己，本质就是苦了。所以啊，在生死的延续过程当中，始终是苦苦乐乐，哭哭笑笑，而且是由不得自己的，真由不得自己。他要让你笑，就让你笑；要让我们苦，就让我们苦了。我们受观察我们自己就是这样的，我还要学佛的哦。哦，这种呢，这身心合合、死生相系的自己啊，哦，是真正的苦恼根源，自己。接下来就谈到身心合合了哈，身心合合。一般在生死轮回过程当中。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刮无一是吗？这没有的了，因为没有刮无二了，所以这不要把它信号，就是生死合合当中就在谈到，就是在生死轮回当中的受苦者到底是什么？那一般的宗教就认为有我有灵魂是吗？但是佛法呢是认为无我了，认为无我，佛法就无我，佛法这样说了，就是因为有我见我爱才称为生死轮回，我见我爱一切的苦才来，一切的生死也这样来的。那佛法讲的是什么？佛法怎么样相续呢？是谁在受苦？那假名我了，身心合合，五蕴合合，身心五蕴合合而幻现出来那假名我在受苦了。就像在这个 这个诸就是诸法无我的那个我是否定什么？独一长存实在的我是否定那个假名我是没有否定的了。所以在中论呢、啊，也有什么作者受者是吗？染者那个者，和和的没有否定它，就像这个砖瓦是吗？砖瓦和换建出来这个房子，就像五蕴和和就有这个我。砖瓦和合就换建出一个房子，房子也是一个存在，房子的存在就好像砖瓦一样的存在。如果砖瓦，我们觉得砖瓦是存在的是吗？很实在的存在是吗？房子也是像砖瓦那样实在的存在。如果我们说房子是比较好像是换现出来的是吗？砖瓦也是这样的换现，这样的理解吗？一样咯。五蕴合就有这个我，就像砖瓦合起来就有这个房子，假名的啦。但是我们众生就是在这个假名这个幻现出来的这个合的这个我、啊、我们执于它实我，就像我们在砖瓦幻现出来的房子，我们执为有一个实在的房子，但是幻现这个房子不能否定的，连佛也不能否定啊。佛怎么能够否定事相呢？佛只是证觉了事相的实相，成佛没有破，所以佛是创觉，不是创造。我们就是在这个假我身上作为实我了，而我们就是这个假我在受苦，就这个假我在相续因果相续。这个就是生前生跟后世死生相续，就是身心的和合活动，有假名我的活动。反而这个我见我爱，就是佛法要否定的我，就是一般宗教的认为有我有灵魂的那个佛法是要否定的，但是缘起的假名我是没有否定的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了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我们来做回向。